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拜一个早年，这种机会不多。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这个2015年是什么年？
羊年。
这个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羊啊，在圣经里有非常特别的一个意义啊。这个、圣经的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个羊，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羊到底是指着什么？献祭哈，而且实际上也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实际上就是对他的一个预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巴望神这个大大的祝福，在这个羊年里头大大祝福。我真是巴不得每年都是羊年。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题目，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哈，是这个困境中的求告。大家在上一次啊，就是我们这个月啊，2月份是教会的宣教月。如果你要是有这个周报里的夹页，也讲到一个夹页，你可以拿出来。我们宣教月的这是第二讲，今天是约拿书的第二章，是困境中的求告。我们有没有拿出来？这个有没有找到？找到的话，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约拿书的一个重点。这个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全能的神定义呼召他的子民，经历和参与他的拯救。我们实际上上一次黄牧师已经跟我们讲到了，提到了里面这个神的主权和大能，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待会儿也会花简短的时间来复习一下上一次黄牧师所讲到的，然后呢也讲到他的定义，要呼召这个约拿书里的约拿，神怎么样来定义，我们也可以来复习一下。然后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神的一个拯救，而且整个的这个信息会在这个约拿书四章结束之后，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是一个约拿书的信息，就是一个神主动施恩拯救的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知道从上次黄牧师的讲到，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约拿实际上他是在一个困境，在这个一章的最后一节哈，第17节，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3夜，所以说约拿实际上是困在鱼腹里面。我们知道神呼召约拿，让约拿去尼尼微去传讲一个审判的一个信息，可是约拿他不乐意，然后他就逃跑了。所以神就用他这个主权和大能，就是逼着这个约拿他无处可逃，所以他最后就被困住，被困在鱼的肚子里面。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啊，这个能走到今天也是经历了不少困境，能够走到今天。所以我回想一下我自己，实际上我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当时就是父母还不太管小孩，所以我们都是放养在家里。然后呢，我就有一次不小心就跑到一个仓库里，而且跑到仓库里头，结果那仓库就被人锁，从外面就锁上。幸亏有人来及时的来解救我，因为我在里头这个大喊大叫，竟然被有人听见了，然后后来把那门打开，我就跑了。如果说我要没有被得到及时的拯救的话，我今天没有办法站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性命攸关的一次困境。我在长大之后，就是后来来到美国来读博士的时候，我记得也是神的带领嘛，来到教会，来到教会里面对圣经对信仰有一定了解的时候呢，我又处在一个困境里，就是我这个心里面这个有一种挣扎，就是我要不要信。可是我心里很想信，因为我觉得基督教看起来就是很好，我读圣经也觉得挺好，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是我发现我要信，想信却信不了。我那时候心里很挣扎，我不太清楚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这种经历，或者说正在现在的这种挣扎里。还有困境，前面两个都是性命攸关的，一个是我肉体的生命，一个是我的灵性的这个生命。还有一些我们实际上跟身体相关的也有很多困境。我看吴牧师现在正在这样了，就是吴牧师的这个耳朵听力可能不太好，我想他现在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困境里。我个人我是来到美国之后呢，我是常年受这个过敏的困扰，这个一到这个过敏的季节，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这个眼睛这个鼻子就是这个就奇痒难忍，这个叫痒不欲生，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这个我想比较了解我的人可能也有一些印象，我以前就戴着那种眼镜啊，戴着口罩，这个给人一种很奇特这个一种形象，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困境里面，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可以从里面走出来。 实际上就是在过去这个礼拜啊，我也处在一个困境里。前面讲到的有身体方面的、灵性方面、这个肉体生命方面。实际上，我想相信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挑战、不同的这种挣扎和困境。上礼拜我老板就突然就是，这个就是对我们有点不可理喻，这个搞得我们他手下的人都很挣扎。这个我们就觉得，哎，他怎么搞的？好像这个形式方式各方面都是很就是有点就是超出，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上礼拜我这个日子也是比较难过，我也是处在一个困境里。所以我相信我们这无时无刻啊，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困境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借着来学习这个约拿书的第二章啊，我们能从里面找到一些线索，我们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个困境，靠着神的恩典能够从里面走出来。希望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能对大家有些启发。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这个约拿书的这个第一章。第一章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第一章。上一次这个黄牧师有讲到嘛，这个实际上约拿的困境的起因是什么呢？是就是因为神要呼召他去向尼尼微人去传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约拿他不高兴，他不要去做，他不要这个尼尼微人听到这样的信息。所以说他这时候就已经处在一个困境里，就是这个宇宙的主宰让他做一件事情，这大老板让他做一件事情，他却不愿意去做。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人的特点，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约拿什么对策呢？他就是跑了他不顺服他就逃跑，起身逃跑，这是在第三节里面讲到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下有对策，这个上也有对策，所以他跑到船上，很顺利的就跑到船上，但是呢神却兴起这个狂风巨浪把他困在这个船上。所以这个图看得不太清楚，但是就是讲到这个他们当时在这个船上就被这个狂风巨浪给困在里面，然后这船都要翻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呢，约拿就是竟然自己就躺，还是躲，他躲在下面的船舱里面在睡觉船上的人呢，他们发现有这么大的这个风浪呢，他们就开始找原因，于是他们就测签了，就是来抽签，测签测出来是谁呢？说是这个船底下那个客人是他的缘故。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事情也能看出来，就包括这个不光神不光能控制这个自然界，这个能让那个风浪听他的指挥，就包括他们撤迁的结果也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因为神是宇宙的主宰，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没有什么任何的事情即便在人看来是偶然的，但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于是呢他们撤迁结果找出约拿，然后约拿就承认了。后来为了解救这船上的人呢，约拿就建议他们说，你就把我扔到这个海里就可以了。船上人一开始他不想扔，因为他不想让约拿丧命，因为怕自己不吉利。但是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就听了约拿话，就把他扔到这个海里，就是这个图里面所看到的。这时候啊，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这个安排这两个字就是告诉我们，神实际上是早有计划。这个约拿可能还没登船的时候，神早就造了一条大鱼，早就在那儿等着他。所以说他一掉到水里的时候，神就安排了一个大鱼。所以说我们看到不光是这个风浪听神的指挥，这个测签他们测的这个结果是神的这个听神的安排，就包括这个一个大鱼他也听从神的指挥，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实际上他的主权和大能。这个船上那些人呢，他们有一个祷告，他说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这句话很清楚地表明了神的主权，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意思，就是他神他有主权，他要做主，他想让事情怎么样发生就是怎么样发生，这就是他的安排。你人我们看到就是自然界啊，这些东西都听神的指挥，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约拿好像有点不太行，这个但是呢这也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你看神早就预备了一条大鱼，这个大鱼还不是一般的鱼，把人吞到肚子里暂时还不会消化，让他们在里头还能活三天三夜，所以这个大鱼早就在那儿等着。这是不是说约拿不顺服的时候神才临时说造了一条大鱼？所以说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没有办法逃脱。而我们也看到这个约拿的这个困境在什么地方？表面上看起来是他不听，就是神让他做一件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但实际上那个上次黄牧师有提到， 际上最根本的在于他自己的罪，就是他是以自我来为中心，他不愿意听罪，他觉得他不想让尼尼微人听到这样的信息。如果大家如果在这儿在两周之后听到第四章的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上约拿他知道神要借着这个审判的信息去让尼尼人为人悔改，所以呢他不想让尼尼人悔改，所以这是他自己，就是神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不一样。这个呢上次黄牧师给我们讲的，实际上这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这个罪的自从我们始祖这个犯罪的以来呢，实际上我们的罪最根本的地方都是我们是呢我们不要神，我们不要听神的话，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是对。实际上大家在座的，我想那尤其是在婚姻里面一定是体会的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每个人的罪在婚姻里面表现就是我都是对的，那个如果有问题一定是自己配偶的出的问题，这个实际上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这个在婚姻里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是约拿困境的这个内在，就是约拿的一个原因，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外在的原因。这个、外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神的这个全能，就是说神是大有能力的，你不是说你不顺服我你就好像什么结果也没有，你不顺服我的话，不顺服神不是我，你要不顺服神的话，神有办法让你顺服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约拿他的转机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下面呢我们来那个读一下约拿书第二章。我们在开始读经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你把你施恩拯救的信息借着约拿书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来研读约拿书的第二章，约拿的祷告，我就求你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困境，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出路是在哪里。我就求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开我们的心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领会，也能够做出适当的回应。我就求你来保守恩待，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来读约拿书第二章哈。如果你手里面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来读你手里面的圣经，鼓励大家来读你手里面，这上面是给没拿圣经的预备。好，我们一起来读。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注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你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好，谢谢。这个约拿在鱼肚里大家待了三日三夜，三日三夜里面那个圣经里就记载了他一个祷告。我们不知道这三夜这个祷告是在这个三日三夜里面的什么时间发生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约拿的一个转机。他从这个逃避神，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困境里面可以被解脱出来我们看到在他的祷告之后呢，神果然就回应了他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就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个如果你要是手里面有这个串珠的那个圣经的话，你就看到这一片这个约拿祷告那个串珠啊，大多数都是指向诗篇。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个约拿实际上是个诗人，出口成诗的这样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出了一篇诗出来。这个诗篇一直是我比较头疼的。这个大家知道实际上诗歌它有自己的体裁，它有自己的韵律，然后呢它的体裁和韵律有时候在翻译的时候呢就是 能就是已经跟原文就挺不一样。我其实因为好奇，我特意查了查这个英译的唐诗，我就怎么看也看不出那是唐诗。所以说这个是原文是希伯来文的，这个上个礼拜王牧师也是给我们看了几个希伯来字儿。这个我想连黄牧师这样的才子都说他是希伯来文是学不来文，我想这对于我这样的这个理工男是更有难处的。所以我就是把这个反复读啊，我就把不同的中文版本也不同的英文版本我就对比着来读，我是非常的挣扎。在读的时候呢也有一些领会，我是希望能够对大家会有帮助，就是我相信他这个诗里面的蕴含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但是由于我个人的这个能力的原因，所以我没有办法来把这个更多的信息能够传给大家，希望大家自己回去能够更好的来读一下。我在读英文版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中文翻译没有翻译出来的地方，就是时态。他从第二节，他祷告从第二节开始，我就用蓝色的给这个标出来，第二节一直到第七节，大家觉得是什么时态？从中文能不能看出来？是过去时，是过去时。所以呢，耶和华在那个约拿在祷告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祷告祈求之前，他实际上是在回顾一个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从中文里不太能读得出来的。所以我就用这个蓝色的字给标出来。如果大家从这个过去式的角度来讲，你在看的时候，可能这个领会有点感受是不太一样的。然后第八节和第九节他用的是现在时和将来时。将来时就是他许愿的，这个就是说他要还愿，他所许的愿他必偿还。另外那个这第八节和第九节后面那也都是现在时，实际上是他的约拿对神对人的这样一个认识。我们现在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呢来看一看这个他前面这个，就是约拿在鱼腹中来向神求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约拿这个逃避神里面这头一次他转回他来向神来求告，因为他知道他跑也跑不了，他无处可逃。在祷告的开始呢，他是回顾了神的拯救。我就仔细读啊，读了好多遍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我就发现这约拿怎么祷告颠三掉四。打个比方，他在那个第三节的时候，他说大水环绕我，然后呢第四节他说别的事儿去了。第五节他说注水环绕我，哎，我就说怎么又重复啊，就这么颠来倒去的。所以我当时是不太清楚，但是仔细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实际上他有一个对称的结构。上次黄牧师他也讲到，他说讲到第一章的时候，他说这个约拿书是用这种很高的这种笔法写成，他的一种平行交叉的这样一个对称结构。所以我这仔细在读的时候发现，哎呦，他这个祷告也有这样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他在最上面和最下面这两个呢，他讲到了这个实际上是神是垂听祷告施行拯救的这样一个神，这是约拿他对以前的这个神对他拯救的一个回顾。然后呢再往中间来一点是这个蓝色呢，就讲到这约拿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两个困境确实是非常对称的，就大水环绕我，注水环绕我，实际上是非常对称的。但是他这种结构他真正突出的就是他最中间那个，就是那个对称轴的那个经文。他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实际上就是这个约拿他这个态度回转，这个他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的一个转机，就是他在回顾以前神对他拯救的时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从眼前虽被驱逐，为什么会被驱逐呢？是因为这个罪的原因，因为他对神的不顺服。但是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看起来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奇怪啊，因为可能在座的各位不一定完全了解说神的圣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就拿他在困境中仍要仰望神的圣殿。这个圣殿呢，以色列的圣殿，第一个圣殿实际上是在所罗门的时候建的，在那之前是会幕。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是有一开始是会幕，后来是圣殿，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的缘故，所以他们要赎罪。所以你看着这个，用对了，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祭坛，这上面就放着祭物，实际上这个祭物是用来赎罪。所以圣殿它里头有个功用，很关键的一个用处是用来献祭，用来献赎罪祭、赎愆祭。圣殿还有一个功用啊， 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祷告。这个我们的主耶稣他也说了，他说就是我父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在所罗门他献圣殿的时候，他也有这样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你天上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他所罗门在这之后是非常非常长一个祷告，有不同情况，不同情况就是，但基本上归纳起来它是很类似的，就是呢，人犯罪，不听神的话，然后呢被神惩罚，其中有的可能会被掳到外邦，会被驱逐，有的可能会有疾病，会遭一些灾，但是呢，当以色列的人回转的时候，他们回转之后向这个圣殿来祷告的时候，说向此处祈祷，就是这个圣殿，就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这样赦免就是赦免以色列的罪。实际上这个约拿他在这个此处啊，他用说我在困境中仍要仰望神的圣殿。你从这个经文的背景上来看的话，你就看的是非常清楚。他在前面他实际上他知道这个，就是这个约拿他很讲究技巧啊，他犯罪他都不说出来，这个他的祷告的时候他也不说说自己犯了什么样的罪，但是他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很委婉的方法让大家知道，当他仰望神的圣殿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他就是回转会向神，然后向神的圣殿来祈祷。然后呢，因为所罗门的这个献殿的祷告实际上神是垂听的，之后就是神的荣光就充满了那个殿，所以说神是垂听这个祷告，神应许了所罗门的祷告，所以他是基于这样的应许，他说我只要我回转的时候，我向神的这个转向神的圣殿的时候，神就会垂听而且会赦免。所以说约拿在祷告完之后，我们也知道这个神就吩咐这个鱼把它就是从鱼肚里面给吐出来。圣殿大家觉得可能会离我们比较远呢，因为觉得因为所罗门的圣殿后来就被毁掉了，后来他们又重建圣殿，然后呢后来又扩建圣殿，但是他们所扩建的圣殿最后也是被毁掉了。所以说现在那个以色列那个以前圣殿的原址上建的是一个清真寺，这是整个世界上这个张力最强的一个地方，因为以色列人根据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他们要重建圣殿，要献祭的。但是呢，他们圣殿的原址上面是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个金顶寺，所以这是这个非常非常有就是张力最强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圣殿对我们还有意义吗？实际上下面有一个经文啊，是约翰福音，2:19-11是这个耶稣所说的一个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圣殿呢，最终也是指向耶稣的。这个因为我们想到这个献祭这个事情，实际上圣经里面所有的祭啊，实际上就是通过耶稣都已经成全成就。耶稣来，他说我不是来不是废掉律法，而是成全律法，包括这个献祭的这个部分。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向殿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向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实际上他现在他就是一个无形的，他的身体实际上就是这个无形的这个圣殿。实际上圣殿被毁掉，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圣殿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建立起来就是他被毁掉就是他受死，他再建立起来就是他的复活，所以他的身体实际上就是这个圣殿。好，我们在这个约拿一开始的回顾神的祷告之后呢，他进到这个第8节，他有一个一般现在时。他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良爱他们的主。”这实际上就是讲到这个人的困境。这个约拿也是，他是很隐晦，他不提到自己到底哪儿得罪谁，他就是很泛泛的在说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良爱他们的主。”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罪的一个困境。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3:23，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得罪了神， 就是我们这个罪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压根儿不要神。所以说罪的表现第一条，我们对神是不虔，这个离弃真神，这个拜假神，这是我们这个人的罪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表现。我们不但不要那个真神啊，我们还找一些假神来代替他。这假神可能是这个庙里的观音菩萨，但也有可能是你所追求的这个名利地位，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任何东西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追求，来掌握我们每一天的这样这个意识，这个一些行动心思意念，这就成为这个我们的一个假神。所以从实际上可以，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这个实际上这个假神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反而是能够招惹神的愤怒。打个比方，就是打个比方，你得罪了你的配偶你不但不到他面前去道歉请他原谅，你还到外面又找了一个第三者来代替他。你觉得这样会解决问题吗？还是把这问题搞得更糟？所以这个人的这个罪，对神的得罪神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我们不但不要他，我们还找一个假的来代替他。人对神的这样一种不虔呢，就直接就导致了人的不义了。人的不义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破裂，人的不虔是人和神之间关系的一个破裂。这是罗马书第一章28-31节里面，我从里面选了一段他讲到，他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就是讲到人的不虔，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这是讲到这个不义然后接下来他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所以说我们人不要神，直接就导致了我们人各种各样的不义。所以说这个不虔和不义两个是相关的。我想这个不虔不义这个实际上在我们大陆从大陆来的我们也都很清楚，大陆的主导思想还是无神论的这样一个一种主导思想。我们也知道这个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实际上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是不要神，所以是不虔的。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发展，物质文明发展，我们现在这个不义这个情况也是越来越严重我记得在大陆有这样一种说法叫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对大陆的现在情况的一个描述，也是这个不虔不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这种说法被称为革命的浪漫主义我们知道他把不虔不义反而是作为一种东西来美化一下，称为叫其乐无穷但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知道里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境。你身在其中你没有办法从里面出来，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对神不虔，然后对人不义我们以为这样就好像也没有什么，这个甚至就是对这些事情都置之不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都是在这个神的愤怒之下。你想你得罪了宇宙的主宰还有你的好日子多，你不但你得罪了他，你还找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他所以说这个圣经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说我们得罪神，我们得罪人，实际上这个最根本的地方，实际上就是这个最终的结果，实际上导致我们是一个死亡的结局。所以说这个罪实际上就把我们困在里面，就像一个死亡的这样一个笼子把我们困在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个罪的困境里面能够出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犯罪会把我们困在里面，会有这样一个困境，就像约拿这个情况。我们知道别人犯罪也会对我们造成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人的困境实际上追其根源都是从罪来的。但是约拿书的信息是一个拯救的信息，我们知道神是给我们拯救的神这个约拿他在祷告的最后一句，在第九节的最下后半节，他讲到说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个神实际上是有拯救的一个方案，在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始祖这个在他们刚刚那个背离神的时候，我们仔细看圣经，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神已经就开始预备他的救恩，而且神已经在给出一些线索，这个他以后的救恩是会怎样成就的。所以说神的这个救恩是早有安排，早有预备，就像那个约拿那个拯救约拿那个大鱼一样，他不是说这个约拿要往下船上跳，神手忙脚乱发现旁边有个大鱼给他抓过来是神早有安排，神早就在他的这个 在他的主权的这个预知一切的情况下，他早就知道约拿要走到今天这个光景，早就安排了，甚至说特别造了一条大鱼在那等着。所以说我们这个救赎的也事情也一样，这个神在旧约里面就是用一个代赎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代赎的概念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犯了罪，他要赎罪。赎罪是怎么赎呢？他是找一个完美的祭牲，他把他的手按在那个祭牲的头上，这样的话就代表这个罪人跟这个完美的祭牲的联合。然后呢，把他宰杀之后，把他血流出来，然后把这个祭牲给，就是由他的死亡来代替我们罪的刑罚。所以说实际上是一个代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实际上这个羔羊的血是对，大家可以顺便看一下，实际上这下面这个人就是要赎罪的人，那个祭坛上就是那个羔羊。我们当一个人献上赎罪祭，神接纳的时候呢，神就称这个人为义。这个我就写了一个繁体字的这个义，这个义是我这个整个这个胶片里面最唯一的一个繁体字。这个义字写的太好了，实际上就是这幅图，你这个人在下面，然后你献上这个羔羊来代替自己，然后呢，因着你赎罪的这样一个行为，满足了神代赎的要求，所以神就称下面这个人为义，而义和罪是相对的。从圣经角度来讲，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祖先，实际上他对于这个献祭的这个代赎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说他们在造字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表达，实际上跟这个图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羔羊的血从圣经来讲，它没有办法真正除去人的罪，所以说它最终实际上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个施洗约翰他在看到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就跟他的门徒说，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说耶稣呢，就是神所预备的这个羔羊，他的血才有真正除罪的这功效。所以耶稣他的代赎，这是神为我们所安排的这个最根本的解决罪的这个方法。约拿书我们从这个耶稣实际上在上次黄牧师就讲了，耶稣他实际上在面对求神迹的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有说过，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就再没有神迹给神看。约拿3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所以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现在时代的一个写照啊！我们就是这样一个邪恶和淫乱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神迹，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需要神的拯救，而且神已经预备了，神的预备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为我们的罪受死，来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他复活让我们借着信心在接受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他担当了我们的罪的刑罚，就是死亡，而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也可以跟他联合，让我们一举一动有一新生的样式，可以胜过罪恶。所以说我们罪的问题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彻底的得到了解决。而且耶稣接着说，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什么呢？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这是耶稣向法利赛人所说的这个话，他实际上也是向我们所有人所说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效法这个，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更详细的讲到，就是说神的拯救已经预备了，就是耶稣他死而复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呢，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归向他。好，我们来下面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人的回应。我们知道约拿他的回转的这个转机是在什么，就是他在困境之中，他知道自己无处可逃了，然后呢他就求告神。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学到这个怎么样在，就是说第一呢，要认识到自己的困境，而且知道自己是没有办法，然后你来求告神。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困境不一样在不同的困境下我们具体来怎么做呢？如果说你还受罪的困扰，那我们就要做第一条，你如果说你还没有信主，那就是说你这个罪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那我们就要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而得救。我也知道有很多信主的人仍然常年受到这个罪的困扰，你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仍然是在罪的捆绑之中。打个比方，有很多人他上瘾了， 抽烟喝酒上瘾，这个上网打游戏上瘾，对于这个男同胞来讲，很多人就是对色情方面是上瘾，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捆绑。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这些罪恶，能够来为神来他的救恩来做见证。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有这样一段经文，是耶稣给他的门徒来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经文看起来很好啊，好像是有求必应。耶稣这个上下文是指着救恩，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得救，像我当初一样，我很想信呢，我发现信不了，我就觉得我发现一个人很好，而我想爱他却爱不起来一样，我觉得这个人的好处可以列出好长好长，可是我心里面没有一颗爱他的心，就是没有这种感动。哎，我觉得我当时在这个领受救恩之前，就是有这样一种困境。我当时怎么做呢？我就是根据这个经文呢，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帮助。当然我是希望求神迹了，就有点像这个法利赛人那样。你看你神，你让我知道你是真的，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信。但是接下来神果然听祷告，神就借着很多很多事情，接连有好几件事情，让我认识到我所需要的不是神迹，我所需要的是我这个认识到我这个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严重。如果说我不及时的回转归向耶稣的话，这后果会越来越不可收拾。就是神帮助我认识到罪的严重性。所以说，哎，我后来我就果然就是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不久，我也没看到神迹，但是因着自己罪的缘故，我就愿意来信主，愿意来接受他的拯救。我想，如果在座的，如果你有存在我当时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就请你来做这样一个祷告，能够求神来帮助你。我们知道人很有限，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心，你明明知道这么做是对的，但你不想去，这是我们人的困境。如果说你已经信主，而且你也不是你的困境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知道身体方面有很多这个挑战，未见得是罪的影响，就像我的过敏一样。那我们就要求告怜爱我们的主，靠他走出困境。我还是打那个我前面讲的我过敏那个比方。哎，我这过敏真的是很痛苦。我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我这儿放一个毛巾，接着从我眼睛里流出来的水和鼻子里流出来的水，就是我晚上睡觉是睡不好，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我就真是觉得没有办法，我也不求神，但神也没有马上来听我的祷告。直到三年前。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郭牧师啊，他说，哎，他讲完道之后，好像也是在新年的时候，他讲完道之后，他说，哎，我有感动，我要做一个医治的祷告。说你们谁这个身体方面会有那个病痛的话，他说我要为你们做医治的祷告。当时就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我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呢，实际上从那个之后，我这个过敏症状就有缓解，我不能说完全好，是有缓解，大大缓解，就是不用拿毛巾接着。然后我当时以为就是那年花粉少啊，你知道，结果等到第二年，就是去年，哎呦，发现真的，因为我那个同事他们朋友他们过敏还是很厉害，我说我怎么好像没有那么厉害，我在前几天我有一个同事还跟我，哎，说立峰你过敏呢，眼睛痒呢，我说我还没痒呢，哎呦，他说这都痒得不行了，哦，我说是吗？哎呦，我说那我不能再逃避了，我得给神做见证了，我得。我们可以求，但是什么时候神要医治那是他的主权。他想什么时候医治他就什么时候医治，他想借着谁来医治他就借着谁来医治，他或许可以借着医生，也可以借着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属灵的长者的这样一种特别的一种代求。我在前面也提到另外一个困境，就是我这个礼拜我老板他有点不可理喻啊。我当时正好在准备这个，我最一开始很生气，后来在准备的时候我说不行，我要求告神，我要然后我就求告神之后，我就鼓起勇气，因为我老板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尽量想离他远一点，谁都不想搭理他，因为他发邪火着。但是呢，我就鼓足勇气去跟他聊了聊，然后聊了聊的，才发现他实际上他是被他的老板给批了一顿啊，他就而且是没有来由的批了一顿，所以他就非常生气。通过跟我一番交谈的一番交心，结果他就好多了。就是感谢神，结果我就是我靠着神恩典去跟他聊一聊，我就把我们整个组都救了。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求啊。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求的未见得马上会得来。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雅各书里有提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们通常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我想这我们这一步一定要突破，一定要求。当然求能不能得得着是另外一回事，但他这里他警告我们，他说你求的时候啊，不要妄求。什么是妄求？下面我解释。浪费在自己的宴乐里，你要求的话，你比如说你求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的需要啊，你最基本的身体的需要啊，那神怎么会不垂听？神要给我们的都是好的，你求不好的东西他能给你吗？我小孩一直在给我求 smartphone， 那个我就坚决不能给他。但我也告诉我说时机恰当的时候我会给你的。我想我们的神也一样哎，你要求的话你不要妄求，如果是真的是时机到的时候他自然会给你，凡是对你有好处的他都会这个不吝惜会给会赐福给我。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有这种困境。我是鼓励大家，我们不光是羊年，以后所有的人生道路里面都来求告这个怜爱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他拯救的大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说你知道我们的困境，我们困在罪恶的牢笼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来解脱出来，我们总是以这样和那样的理由来逃避你的呼召，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胜过罪恶，在罪恶的泥潭里面是越陷越深。说你在高天之上，你看到我们的软弱，你就差遣你的爱子来世间来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恶过犯来受死，也为我们的新的生命来复活让我们借着信心与他联合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来为你的荣耀来做见证。说我们就把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我就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困境，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求告，求你的饶恕，求你的怜悯，然后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靠着你的怜悯来为你的荣耀来做见证，来传扬你大能的福音。我们就为我们这样的有这样的福气献上感恩，也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林峰弟兄。接下来我们也要按照惯例，我们要先来欢迎在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在我左手